欢迎回到西谈录，进听友群和主播聊天，参与节目录制，请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号是西谈录的拼音缩写 XITANLU。更多精彩呢，也请您关注公众号西谈录。那今天呢，让我们聊聊摸鱼还有送礼这回事儿。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西谈录，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然后非常开心在这个晚上又和大家一起来做西谈录的录制。这一期呢，就又继续沿着上一期的话题跟大家聊聊上班这件事儿。感觉一提到上班和职场、同事和领导，大家的怨气还是非常多的，想吐槽的点还是非常多的。本期呢，也给大家请到了三位上班大王，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快，谁先出来先说谁，快快！都去摸鱼去啊！好 ，Storm， 耶 ，Storm， 好，客座来，好，菲菲，耶、yeah ，好，于博，耶、yeah ，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呢，欢迎几位主播。然后那个，我们几位主播自我介绍一下，一人想一个和上班有关的 slogan 啊 ，title， 快快，于博开始。
我是明天又要去上班了的于博，我莫名其妙一个月找着工作了。
好，谢谢。然后那个狒狒，狒狒，
我是做什么不如做自己的老板的狒狒、
啊，非常好。然后那个老板，
不是狒狒，你要做老板，那我是什么？
好，那个
太老板，太老板，
被夺权的 Storm， 好不好？然后呢，欢迎大家。然后呢，开场也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我们互动的小游戏，好不好，朋友们？那个先跟大家玩一个什么游戏呢？我们就一人一句话，好不好？分享一个你见过的啊比较奇怪的也好的一个职场行为。我有最某某的某某，前面一个形容词，后面一个职场行为，好不好？
好的。
然后狒狒，
最恶心的企业文化。因为我那个时候初入职场来，刚回上海做的第一份工作是销售嘛，说是说几点到几点嘛，现在那种九九六文化，他其实不会故意跟你说我们哎几点到几点正常的下班，不会。他就是我们一下班，我们可能是七点下班，七点下班之后呢，之前前二十分钟六点四十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板一天不出现在那个办公室里的，
一天不出现，
六点四十他妈的非要准时出来，每次出来就开始在那里敲胆经，他就巡视那个办公室，
敲什么？
敲胆
经，胆
经，对，我们办公室可能
是什么东西啊？
胆经，
那个老板就年纪大，你知道，他又想找个借口出来巡视大家，看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又不能做得很故意、很明显，他就想说，哎呦，年纪大了，这个男人的肾要保护了，他就每天这样，就这样。
最大
的中年男，真的，
他每天捶打他的肾来锻炼他的肾，
对对对，就这样看，看啊，你在聊哪个人？哎，你在就这样，
他把这个结石锤下去，
对对对，
他这样一个情况，非常合理啊。
这个到时候放个视频吧，就哇，这超级恶心。然后就盯着你在看干什么？然后他敲完之后呢，也不回去，想说七点了嘛，也不回去，他就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找一个空的，
坐在那里排尿了，感觉
敲出来还是有效果呀，这个还是有效果。
哎，你看大理石啊，
就在那里看手机，然后。其实刚进去大家是做不出那个业绩的嘛，你不可能一进去做出业绩，都是慢慢的慢慢磨合，慢慢聊啊，聊聊聊到后来，对。然后我们可能一个组长，有一个组长是老员，因为销售这个东西翻台率是很高的，就是人员是翻台率，不好意思，先做饭店的术语
啊，
对，就是人员
更
换率对是很多的嘛，经常你看这个人过来三天熬一个下班就没干了嘛，然后可能一个组长一个老员工可能在那里看四五年了的时候底下带四个怎么说就是刚进来的销售，然后那个组长有一天就我基本上是七点半我就会憋到七点钟下班，七点半我就憋不住我就下班了，
那你已经憋了半个小时了，
对。然后一个月之后组长就找我谈话了，他问我为什么我不下班你能下班他就问我这个话，
他是真心的请教你还是？
他是没有否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真的很想七点就走。
哎呦，然后呢？后来你就不干了？
对啊，我就不干。我说我外婆等我回家吃饭，我就找了一个借口，我也不想跟他硬刚，你知道？我说我外婆等我回家吃饭，他说你这个吃外婆吃饭有那么重要吗？我两个小孩他们也等我回家吃饭，我为什么不回家吃饭？我说因为我外婆吃一顿少一顿了，你小孩是吗？
谢谢你外婆，谢谢。Storm 的
我最讨厌的职场称呼就是老师。
最讨厌的职场称呼，
我觉得老师太敷衍了。我
太敷衍了吗 ？Storm，
对，就是老师是完全他首先不知道你叫什么，就是他看到头抬头哦，就老师跟我这里走吧，那老师
哦，你去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叫你吗？
对，任何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我以前的工作环境，基本上那种工科的，就比如说什么汽修厂。
哦，你管汽修是叫工科一般啊？
汽修不是工科吗？
是对啊，
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
工人
就我比较喜欢工人阶级的称呼。
工人阶级
称呼就哎下车了，哎，就工人阶级的称呼，就是搞文字工作，不管是坐办公室那种太虚伪，他就是老师哦，什么姐什么哥，哎，特别讨厌这个虚伪，
啊，哥姐也不行，
哥姐不行，就是一般我觉得诚恳的称呼，就是要不就叫你，你比如三个人的名字，对不对？比如说咸鱼啊，对，就后面两个字。
Dom
对的，差不多
就可以，
差不多。我是
喜欢别人这样叫你，
对，我觉得这是比较亲热的。
Dom
这比较亲热的，一般叫什么哥姐老，尤其是老师，哎呦，特别敷衍。
可是刚我们脱口秀经常去外面跑其他地方场地啊，大家一开始不认识，就称呼一下老师，我一开始也觉得很奇怪。
但我说实话，就是我如果特别尊敬这个人，会调查他的背景，他喜欢被称呼成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不屑于，就是哎，老师，老师，老师，你知道吗？因为互相见，互相称老师，他叫你老师，你也叫他老师，两个人。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明明就不是配不当做老师，他非要我叫他老师。我有次在云峰剧院，那提早过去。然后里面管灯光的，他不是那种调整那种追光灯啊，他没有那么专业，他就是
开关灯的，
开两个开关，开两个开关。我说，哎，师傅，帮个忙好啊，帮个忙，灯开一下。他说叫我老师，然后你妈谁啊你？
得让他老师来开。
开关的学问很大的，
你多厉害
啊！
然后我就跟过去一看，我说好，老师，你帮我开一下灯。他就好跑过去，啪摁了一下，然后灯就
你看，这也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人很享受这种被别人叫做老师。
明明只是开灯，他可以叫小爱同学的。
搞不懂，我不会说小爱老师呢。
个人的看法了，
对吧？我就是，我觉得别人叫我就还好，别人也不叫我老师，一般也就叫我
小胖子，
叫你宝，
小胖子
啊，对啊，对哦，我喜欢管别人叫宝
哦。
我要是下次管你叫徐宝，你会那个
徐跟宝一样的
多宝，
多宝，多宝啊，大概这意思。好，我们再请教一下，采访一下各位老师吧，好不好？来，这个第一排
观众老师
啊，观众老师们，好不好？咱们就一人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咱们也不用非得展开讲，就最某某的某某，前面是个形容词，后面呢是一种职场经历也好啊。一个称呼也好，好不好？来，那个我们轮流，好不好？先简单采访，一人一句，好不好？你好，
最不在乎钱的老板
啊？是 Storm 老师吗？
啊，
你说，
就是之前我在一个富二代的一个创业公司
打工，
工作过，然后我就感觉他特别不在乎钱。然后就是对员工都特别大方，特别的好。
哦，明白。你这个帽子是他送给你的？
这帽子也没有多少钱。
好，谢谢。
然后不用讲了吗？
您想，
他有多大方？就是
对我也好。
对，就是刚开公司不久，一个月左右吧，就是为了什么搞一些什么团队凝聚力，就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人都带到一个度假城市去住一个度假酒店，然后让我们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在酒店里面工作一个星期去，写代码啦，就是
他们把你拉到一个度假酒店，外面风景那么好，让你在里面
写
代
码，
就好像动物园，你知道吧？
但是我们都没有在好好的工作，就是，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是想要让我们先是凝聚力一下，然后又给我们画了饼，说多久多久以后，如果我们公司达到什么样的业绩，我们就一起去马尔代夫啦，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发现他，我干了一个多月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老板。就是在工作上不太行，然后没有什么。
哎、你很在乎这个，
他不在乎钱。
工作原来是真的在乎工作。
对。
哦，我们一般。
我当时觉得在那里实现不了我的
抱负、
价值，然后就是整天挺闲的。然后、
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一下，
留在 show note，
留在那个评论栏，评论栏很多人。
把老板的那个联系方式。
不是，把你的，很多人想找你的。
来打工啊！
可以，
谢谢你，
谢谢。
我有一个最挑事儿的领导。
哎。
挑事儿、
对，就是有一次我在休假，然后在山里边，大概是就是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找我、要跟我对第二天的工作，然后要我
来山里边找你啊，
就是发消息给我，然后要我做一份东西，然后我当时做好了，这个东西是第二天工作用的，然后晚上已经快十一点多了，他跟我说，你把这个东西 发到部门的群里，让大家看看你在加班的时候，你在休假的时候也在工作。
哎呀，还要让你当那个典型。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他不是有什么大毛病吧，对吧？就是这个不是给我树敌吗？而且就助长了，就是说他可以要求大家在休假的时候要无条件工作。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私信发给相关同事了，我就不理他了。
哦呦，这还是很好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对对，好，谢谢你啊。然后呢，哎，我有一个我个人写的啊，就是想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我最会演戏的关系户啊，是我写的一个，就是我之前不是在那个国企工作嘛，在那个银行工作，我们就当时都在柜台嘛，柜台当那个柜员，那个银行网点的二楼呢就是贷款部门，贷款部门就在银行算是肥差了，能挣比柜台基本多个三四倍四五倍的工资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哎，楼上突然向我们楼下，就是贷款突然向我们这个储蓄抛出了橄榄枝，说我们这现在缺一个人，你们呢可以让人啊上来，哎，你们这不是来了三个新员工吗，你们三个轮流每个人上来干一个月，谁干得好呢啊，
我以为轮流上来表演个才艺看一下，
轮流上来唱一首歌啊，哎，你们三个呢轮流上来干一个月，然后呢谁干得好呢，你们以后就可以留在这个贷款部门。然后当时我们三个，我还谦让呢，知道吗？我本来我可想去了，但是就另外两个都是女生，我说哎你们先去，你们先去。然后有一个大一点的研究生姐，她说哎你们先去。然后有一个本科生的，也是一个女同事，她说那我先去吧。然后去了就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去了，他就去了。
你们两个就跟那个甄嬛选秀之前站在最后那俩人似的。
对，不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其实就是人家家里给你找好的。
他
我们就不用推诿，也一定会让他先去，
就演一场戏呗，
就演一场戏，说什么你们一人上来学习一个月后来就说那不用了，不麻烦你们了这个就用着不错
我知道这个其实就像赵本山那个小品，就是2000成交，就是他就不往上叫了，
不往上叫了，就这个就行了，不用试别人了，你们有你们的特长存存钱什么的说到这个，就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职场沟通啊，朋友们，所谓职场沟通秘籍呢，其实也是说想跟大家聊聊沟通上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你的一些方法。这可能第一趴就沿着我说的这个跟领导沟通，好不好？有没有你见过这种攀关系啊、送礼啊这种的？有没有？我说一个我的困惑吧。我2020年大学毕业嘛，进那个银行工作之后，我们家我是北方人，我是河北人，我们家就一直开始撺掇我，让我给这个领导送礼，
还真不应该啊
是吧？哎呦，你现在说这个，你当时确实当时就是撺掇我给那个领导，让我给领导买点东西，没有任何由头啊，他也不是说求领导办什么事，他就是说希望你送了礼之后，领导能关照你。我当时呢
就记住你呗，
那就记住你。我当时选定了两个送礼对象。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储蓄部门的这个银行行长，她是一个女生啊，一个女行长。然后我给她选的礼物是什么呢？我给她买了一个护手霜，德国品牌，叫什么雏菊啊还是什么，一个白色的小花，这不错吧，那个护手霜。
我不知道
你这手啊也是，哎呀，
贝贝是劳动人民的手
劳动人民的手，那个反正挺贵的呢，100多块钱的那个、
哎呦，
我在银行一个月就挣3000我拿了我2天的生活费给他买的那个，然后买了之后我就一直想找机会送给他。你带那个要给领导买的礼物，去公司的时候你就跟贩毒不太好，就跟做贼一样，就跟偷渡一样。你因为你拿着这个东西
赃物是吗？
对，你同事们看到会问你的。我就找到了一个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那我在大堂，当时大堂经理，大堂也没什么客户，
他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他当然有自己的独立，他有连个独立办公室也没有。然后我去独立办公室找他嘛，然后我就说那个领导，那个现在是那个，哎呦太羞耻了，现在是那个我们不是9月份毕业嘛，正好到秋冬的时候，我说现在冬天快到了，咱们这个天津也比较太尴尬，天津也比较干涩，然后那个给您买了个那个护手霜，你以后拿着用。然后那副行长的事儿，你看那没有副行长的事儿，然后我就说要给他。这个领导是我遇到很好的一个领导，我觉得这是职场标杆，就是他当即拒绝了我。他说这个我不能收。这个我说他说他我觉得他很设身处地的跟我聊了，他说我知道你们刚到职场又是国企，你们肯定有这种想给
领导送东西的这个想法，一方面呢想让领导照顾你一下，对不对？另一方面呢，这有个摄像头，你知道吧？然后
跟我来厕所吧。
那真有个摄像头。那我一看说他脑袋上真有个摄像头，我说这个太傻逼了，我这个也这个就是这个真的太傻逼了，这个跟那个。故意来泼他脏水的一
说，领导，咱们在拍小短片呢，
拍小短片呢，反贪反腐小短片啊，从一瓶护手霜开始，但人家没说这个意思啊，他说一方面我理解你这个心情
啊，
你肯定是想让领导照顾照顾你，另一方面呢，我但是这个我们肯定平等的照顾你们每一个员工，他妈的后来让那个去楼上。然后呢，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行长肯定是不能收你这个东西，咱们这都有那个监控记录。他就很委婉的跟我说了一下这个，这是这第一次失败啊，第一次失败过去了四个月，就发生了刚刚我说的那个本科女同事上贷款工作，我就说哎呦，我比他差什么？我比他，我们都是本科的，对不对？也不是那个研究生的那个人，学历上都差不多。然后我就想着要给那个贷款的那个领导，那个贷款的领导。如果大家听过往期节目的话呢，那个贷款的领导就是那个每次见我面都要阴阳我的那个领导。哎呦，脱口秀咸鱼，咸鱼脱口秀，你知道，就他每次都阴阳怪气我。自从他知道他是一个我很恶心的人，但是他确实有实权，我就想给他送礼物。这次呢，我做了两方面的升级。两方面的升级啊。
对，先给他戴个面具。领导，这就不怕了，
看不出来是你啊，领导，你看，看不出不是我们领导啊，是那个。一方面呢，我升级了礼品的等级。
烟嘛，一条烟。
两条烟，
哎呦，
一箱老白干。我不是衡水人吗？我这次直接动用了我爸的力量。
老白是豆腐干吧？老白干。哈哈，不是。
白酒，衡水老白干。喝出男人味儿吧。
我不知道。
这个slogan挺傻逼的。然后那个，好不好？就拿了一箱那个挺贵的那老白干，后来他妈全我自己喝了，然后那个没送出去啊，但是确实是想给他送。大家呢，大家这个送礼或者跟领导拉关系啊，这一趴有没有说什么？
哦，我不会送礼，真的。我刚
你有这困惑，大家有困惑。
我刚入职国企的时候，我的东北人的 DNA 告诉我必须送礼，
对吧？对吧？咱们那边就是要送礼的，
但我不知道给谁送礼
啊。给 Stop 买点真馍。愿意吃小鸡炖包馍。
我妈原话就是：“你给你领导拿袋榛蘑，拿点猴头，拿包木耳。”
真的吗？
真的。后来就给他们，我不知道给谁送。我们当时那个部门20个人，我一入职第一天，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咖啡。
哦，你给同事的所有人都买？
对，我不知道谁是领导。
领导啊，有独立办公室啊，他不跟你们一块办公啊。
拿拖布那个不是啊，
不是，
我不知道谁是领导，每个人给他送。然后第二天又因为入职又快中秋节了嘛，我妈给我们带那个东北现做的月饼，我妈我邮了150块，我一人发一袋。
150块月饼，
我也吃不了嘛。
你也没给我拿一块啊，宇哥。
他那时候带两袋呢。
那个就是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啊。哦，后来 Storm 说让我叫你来西坦路啊，是这个月饼的事啊。哦，是这个。
人家还有袋榛蘑。哎，你这样送的缺点，于博，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后勤保障部的小同事，不是你自己送的，
是
公司福利，
以为中秋节发的月饼呢。
讲到这个。你说那种送烟酒啊吃的什么的，你就现在有，以前是流行送那种卡，你知道储值卡，就是超市卡啊，交通卡什么。我有次是在外面打的，然后那个车后座我不知道是上个人遗留下来，是有两张交通卡，然后卡在那个座的座缝里面。
送地铁卡、
那个、对，那个交通卡呢还不是那种人家用过，你知道，它是装在那个塑封膜里面的，一看就是新的，你知道、我想说那它丢在那边就是我的、我那时候高中，好吧，我就很印象，
他其实就是想送给你的。不好意思开口。
我当时坐在那，我拿两张卡，我还在那个出租车上找摄像头，你知道吗？我以为是那个，你知道，我以为是那种
社会观察，
做那种哎好人好事。
你转过来是邓超。
小姑娘，
对，
你那个，
对，我现在我还有蛮有警惕性，我看哦，好像没有上，我想说，那我下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上海出租车还是可以交通卡可以付钱的嘛？
你直接用那个刷？
我直接用，想试试看这个卡里到底有多少钱。我那天打的好像就花了20多块钱，然后他说啊，然后那个司机师傅就帮他往上一放，然后显示余额是972，
哇，
就等于说他两张交通卡里面各充了1000块钱。
2000块钱，
那你跟司机说先往江苏开，
对，再开过来，再开过来。
我当时给他说，我说啊，师傅，你这个交通卡我不知道有多少钱啊，你帮我看一下这里还有多少钱，你知道吧？我就说我用交通卡付了。他说啊，里面小姑娘有余额还有970，我说，
那就说这么点了啊，让妈再给我充点。你说这个
，这个语气其实一听就听得出来，可能这张卡
可能是假的。
对，然后那个师傅也没有拆穿我，他说啊，他说哎，还蛮多钱的是吧，然后就还给我，然后我说哎，对对对对，然后
但最后狒狒还是归还了这张卡，
对
当然
对对
对,
对，
他最终还是对归。
那么那20块钱呢？
20块钱就当做别人给他的奖励，
没错，
是的，是的，
这样一个拾金不昧的小故事就完成了。
谢谢狒狒的分享，拾金不昧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啊！谢谢您，谢谢您。那我们就有什么送礼啊，或者
不是是这样，哎，大家其实刚刚说了好像觉得送礼是什么北方文化
啊，
或者中国文化，其实我觉得全世界人都喜欢你送他东西讨好他的，这是人的一个通性。因为我以前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也给国外老板送过礼，是那一次我回家，我在澳大利亚汽修厂工作嘛，就咱们工科的那种，
嗯，对，耶耶耶到了
那个工作，然后我有一次回国我送了一个什么礼物呢，我想也送不了什么，比如说家特产土特产也不让带，你知道吗？吃的东西飞机不让带，或者怎么样，我给他老板送了一个我外公写的字，我外公是一个书法家，
哦，
对，但是这样老头只要胡子长都是书法家，
是这样的。
但我外公确实书法还写了不错，我让我外公写了飞黄腾达4个字，
哦，
然后包装卷起来，然后放在这个报纸卷起来嘛，对不对？也不能把它裱起来，裱起来工程太大了，就放在报纸里。
裱起来，你这也太难过安检了。飞黄腾达的招牌被我一脚踢开。你们这个领导这仕途也没了。
然后给这是给他大老板，然后他有个儿子，他的儿子是我当时的主管，我是他
家族企业，
嗯，对，类似的，我就是相当于他儿子的学徒。他儿子对中国文化挺感兴趣的，让我回去带两本书给他，我给他买两本什么关于三峡建设的书什么，因为他说他儿子说那个时候他在看一本看一个电视讲什么三峡大坝的建设，对，然后
你读给他吗？因为你对啊，
睡前读是吧？
对啊，
不是，我就给他买了这两本书，然后哎，确实真有用。我自从给他爸爸送了这个字的书法之后，给他儿子送了之后，我后面半年之内请假每一次都请得过。我就直接我还没说了，我说老板，嘿 boss，
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对，我还就说嘿 boss， 他说哦。Day off tomorrow yes OK， 就这种感觉，对对，
哦，想
的。但我们也我也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那个是算一天班，上一天班算一天钱的，所以所以你不
这个汽修厂也不是很忙，感觉
对呀，
所以你不来他挺开心的，
对呀，少付你一天，
他巴不得你不来的是吧？
哎，我刚出国的时候，我妈也让我跟那个外国人搞好关系，然后他就去城隍庙进了20把那个香的那种檀香的那种扇子，就是那很薄很薄的木片，他让我放到那个行李箱，然后他要去看到外国人就送，
感觉像一个中国饭店的福利活动。
后来过安检被加拿大的机场查出来了，然后他说你是什么 circus 吗？就是问我是不是杂技团的人。
然后我变一个吧，然后我变一个，你给我变一个。
我说我不是，我这个送礼的，因为知道那个东西。
狒狒立刻把脚掰到头上
了，拿到碗上顶上来。
这个太牛逼了，送礼的。
确实，老外也吃，所有人都喜欢你对他好。后面我在讲脱口秀，一开始十几年前是和那个。功夫喜剧那个 Andy 他也是澳大利亚人，然后我那个时候贿赂他，或者是小小那种恩惠的办法，就是请他来我家吃饭，我爸做菜还做了不错的，反正我就发动我家所有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我外公写书法，
你爸爸就给
我爸爸做菜，后面那个家伙过了一年就开始给我安排专场了，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
没有专场，
对对，他就开始安排，
他先给你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下次再去你家吃饭啊，我说
放罂粟壳了你爸爸什么玩意儿？你爸爸这是
你每次给他安排上那个爱比营，每次的当地文化体验，你知道吧？现在在做书法，然后这里体验厨艺的状态。
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听说的也可以啊？你自己的困惑也行，攀关系的，不是你的跟领导，哎，来来这个。
就我们外企嘛，其实送钱可能他们私底下送也不知道，但我们有个同事，就是之前就是他。 不太会干事情，然后就是有同事就在办公室直接跟他吵骂他，就骂得很凶。但后来有一次因为架构调整，就这个被骂的这个人他变成了骂他的那个人的下属。
哦，
然后呢，然后呢，就是刚开始
翻不了身了，真的，我还以为变成
太绝望了，
上司变下属了。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能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就非常的不对盘，经常会在职场里面吵架。
嗯，
但是后来我们听说他给我们再上一级的领导的女儿做 PPT， 就他女儿的所有的 PPT 都由我们这个不太会干活的同事搞定了。
哦，
然后我们上面的领导就发话了，然后他的直属领导就直接在办公室里面说，这个同事工作非常努力，他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就是能可以完全看到前后很明显的对比反差。
哦，
对的。然后还有就是有老板的闺蜜团给他女儿办生日宴啊什么的，就这种是我们大概能知道的一些，就是职场里面就是类似于送礼这样子的。但是就有的人他可能干活不一定干得很好，但他在这个方面确实很厉害。
阿谀奉承，
溜须拍马，
来，
来，
油腔滑调，不，
目不识丁啊，你，
好，
这
个，好，谢谢，
谢谢你啊，谢谢，哎，你好。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算是送礼小能手，因为我，
哦，
就是就像刚才这个小哥哥说，
长得像带送礼一样。
到一个新的单位不是给所有的人买咖啡吗？
对。
哦，我不是，我是花了好长的时间去了解这个单位里是谁才是真正的话事人。
哇，
哦。然后我知道谁才能给我后面我想要的东西。
哦。
然后我也是投其所好，在中秋节他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我给他送东西，但我也不是说就像你说我头顶上有个摄像头我很害怕，而是我跟他说，我说某某某，然后我想用一下你的钥匙，然后我就把他的车后备箱钥匙打开来，然后我也没有带车钥匙，因为我可以远
空。你有什么借口问他要钥匙呢？
就是
我有一具尸体不知道该放
就是我
那你用我的钥匙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说我那一开始中秋节过肯定是我了解他，他喜欢喝红酒，那我说肯定太沉了我也扛不动嘛，拿了来我就麻烦就把后备箱打开，然后因为大家的车都是可以远程控制的，那大家其实对也不用那个了，就打开来我就把东西都放在他后备箱了。然后就像前面的小哥哥说，其实这么多的领导他根本不差钱，他要的是你忠心和听他的话和乖乖做他的人，站队。那我就是在这3到5年里站队很明显。
嗯，
站队很明显，啊，
站队很明确，就是没有人会来对我任何指指点点。
哦，
然后在这后面几年，
那你每次能站队也蛮厉害的，就是
因为我才知道，那他就是我们这个单位里真正的话事人呐。
哦，
哎呦，
然后在3到5年里，其实他也没有回过礼，但是我一直是坚持在这三个节日都
给他。哦，你还期待他给你回礼啊？
不，做如果我觉得这个是做人的礼尚往来，如果在5到后面的10年里他永远都没有给我回应，也没有给我任何利益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哦，
这不值得我们互相。
哎呦，这您是哪个？
对，因为他给他送东西，他也没有拒绝嘛，他就是在收嘛，啊，对不对？
哦，
嗯，
对，
嗯，
其实拿了的话，会期待他给办一些事儿。
嗯，
对
对，在后面的5年之后，我想要的东西和我想考的东西和我想评的东西，他都给我了。
哦，这个
你在《甄嬛传》肯定能活很久。
这个真的，真的是，哎呦，太厉害了，这位姐姐，哎呦。
但同时我也是在3到5年，我知道他很喜欢就是会擅长跳舞和一些文体比赛的人了嘛，我们的工作单位可能也需要不断的去参加比赛，然后我也是每一次报名我会跟他说我会拿到奖项，不管是第一名还是第三名。
你承诺给他？
对。
你领导为什么杨丽萍吧？
这别瞎说，
杨丽萍应该不能喝红酒吧，他那个身材很重要感觉，那个，
当然是孔雀他会
开
枪，
啊，来一瓶可以吧，
啊，
然后也是在我后面就是圣诞节和生日的时候他也给我回礼，所以就是之后也是大家
礼尚往来，
对，礼尚往来了。但我也不是一开始上手，我也是摸清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话事。
这个太厉害了，谢谢你。大家还有没有想那个分享的这种？来，这位小姐。
啊，我说的其实是可以和同事拉近关系，以及你的工作的对象拉近关系的，就是带着宠物社交。
哦，
带着宠物上班啊？你？
对，是这样。
哦，你们公司可以带宠物吗？
因为我养了一条小手工，就是一只小壁虎、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近养了它近一年来通过它来社交非常的好用、就是因为你养的比较特别，你平时在朋友圈会晒嘛、然后就有很多同事会很感兴趣很可爱，然后就会主动来找你说，哎，你们家的这个小动物就是可以给我们摸看吗，可以玩玩吗，然后我每一次只要带它去公司我就会发说今天它来上班了，我这一天就比如说我要去任何的一个部门我就带着它，它趴在我身上、然后
它这么乖啊，
它很乖，它
很乖的，
对，
但它一天待在外面那种气温它不会、
就是它回到工位就给它放到它的盒子里去就好
了，可以守工位，
因为它其实白天也要睡
哎呀这个
因为
保安呢你这个、
对它白天也要睡觉、所以我也让它休息一下的，然后带着它去了之后比如说你跑去财务部、然后就财务部的人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啊很乖哦，聊聊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迅速拉近跟这个不熟的关系、
对了这两张报销
把报销给阿姨叼过去、
对，然后就是那些不熟的同事就非常迅速的熟起来了、然后你就是有事没事都可以去他们那边聊天啊、之后你如果要打听一些事情然后你想获得一些捷径，就比如说、比如说走一个流程怎么样可以最快，或者说能不能帮我催一催领导签字，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人说的就是非常的快、他可以帮助你说我去催一催或者怎么样，
我这个方法还挺有用的，
就每次都派手工去、像是精灵宝可梦一样
使用谄媚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要发现你跟你同事还有或者你的客户的一些共同的喜好，就像就是也举一个财务部的例子吧，其实我自己会有的时候会玩一些娃娃手办之类的，这个东西其实相对比较小众的，然后我有一次去搞报销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公司的出纳老师的桌上放着一只就是小布的一个娃娃，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我有另外一个娃娃，然后我讲了一个名字，结果他是圈内的人所以他知道，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娃娃社交了、他会给我的娃娃买新的衣服、然后我会给他的娃娃拍照，然后我们定期有了新的娃娃会交流，然后很多事情办得也非常的顺利。
好，咱们正好就是他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跟同事相处还有团队合作呀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小话题好不好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种跟同事啊或者说是团队合作，包括我想到的一些这个功劳分配，这个我挺想聊的、就是有时候你干了活呀、你得让别人知道你干了，反正这是我们家的一直一个教育理念、我爸就是说你在公司干了什么活你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个活是你干的，这样的领导啊，
我们家这个教育理念和我们家正好相反。我爸他说他之所以能在国企混个三四十年，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这个地方上班。他说最好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这里上班，你们功劳不要和我抢，我从来不和你们抢的。这个螺丝都是你们做出来的，和我没关系。我爸他说他和我说，你的这个上班的经验就是全公司都不要知道你存在，你只要和能批你假期的那个人认识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一直不存在。
你们这一家子都爱请假，干嘛呢？
就是偷懒。我爸反正他说，他上班就是偷懒。他只要是过，他说过去哦，回来了。他说，他有次带我去参加他们什么同事什么那种什么三十周年拍集体照。反正别人都说，哎
这人谁？
对
呀、
别人都在问他是谁。我爸就认识他们。
就两种不同的路线，一个就是想混日子的路线，一个就是可能想要往上
想往上爬。
对。
我们家教育的，
我家教育也是第三种。咸鱼不是说他家做事情就让人知道吗？我家告诉你可以不做事情，但你必须让别人知道。
哎呀，你这个才是终极迭代版本啊！纯骗啊，你这个。
对，我从上大学开始，我基本上每个 teamwork 都是平时做的几乎不做，但每个汇报我必须抢着汇报。
哦，就上台讲的时候，你
我如果就汇报 PPT， 老师肯定觉得他不可能啥也没做。
我一下就想起来我们那个时候组员那个。是从来不做吗？突然想起来，原来就是有你们这种人的存在。
妈的，
没事，你说。
对，我从上大学到现在工作也是，所有的 teamwork 都是平时做的，就是说，哎呦，这个我不会，我得学一学。你们先坐着，我马上把进度赶上来。等赶着赶着，他们不小心做完了，我说，哎呦，我学会了，我替你们汇报吧。
大家有没有这种？哎，咱们说到这个抢功劳啊，就不免说到这个抢啊，有没有这种你见过的职场上的冲突，真的吵起来的，跟领导也好啊，或者说跟这个同事也好，包括老说零零后、九零后整顿职场的呀，有没有说你见过的冲突，或者你个人的比较容易化解冲突的小秘诀啊，或者说你的困惑都可以，好不好？
这一趴我
刺激了。我先讲一个，我刚刚讲的我送礼的那个老板，对不对？和他儿子
后来干他了，
不是和他和他儿子经常吵架，但我觉得人家家里吵其实也算职场吧，就是他们经常会理念冲突。就他老板实际上喜欢那个小儿子，但他呢他是大儿子，但大儿子懂得比较多，小儿子懂了没大儿子。
小儿子也在那个企业吗？
对，小儿子也在那个企业，大儿子懂得多，但大儿子懂得多就会自视甚高嘛。还有一点就是大儿子离婚了。对，他可能他爸
外国人也在乎这个，
对，不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可能是欧洲
家族
那个，你这
对，所以他们经常会吵，经常会真的吵起来，就是他们会
他们吵架真的是这样吵架吗？
不是，这个倒还好，他们但他们是在澳大利亚生活，就讲英语的嘛，所以他们吵架真的会有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啊，
讲到什么十几年前的某件事情，你知道吗？就一开始他说什么这个零件不应该放在这儿，他说 I said put it there， 妈的 fuck， 然后就开始说什么十一年前你和那个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就不让你谈，现在怎么样？
他们真的只是意大利人吗？
真的是意大利人？
我怎么觉得像我家在吵架一样？
对，我这是我看见过的吵架。
这个是，当时你也没有劝，你就看。
对，我说你看不是飞黄腾达吗？我让我外公立刻
家和万事兴。
好，
大家有没有这种跟同事来吵架，来我们这个麦克来吵架。
因为我这个行业就是有特别多很有个性的同事。
你们是时尚行业？
不是，我们是
艺术
英文培训行业。
哦，
就是最像脱口秀演员的一个行业。
他们有罗永浩
教主
啊，教主，对对。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领导来舔员工
哦，
没有，实际上员工没有很多，
对啊，就是爽剧。
员工没有多少的实权，但是员工的脾气都很大。那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同事就很刚。刚才说那个请假的问题，因为我们这行业是寒暑假和任何的假期和法定的假日都不可能会休息的。
因为他孩子们放假，你们
就
要上班。
对，
就是别人休息，他上班。
对，就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因为后面行业不是开始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嘛，所以就给老师的这种空间非常少，有很多很苛刻的条件。然后我们就之前有在过年期间的话，就是也要上课，因为我们过年期间只有四天假，是这样子。但实际上没有几个精神病会真的在过年期间老来上课嘛。
是啊。
那有一个老师他其实应该就是跟领导产生这样的冲突，他就想过年要回家。对，然后应该是领导没让他请这个假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矛盾，然后他当天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啊，不是大年初一，大年二十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差不多有二十多人到三十人的一个班吧，然后他就当天完全没有出现。
就
是
他
就
旷工呗，
对，就是任何人他都没有通知，
学外国的那一套，你知道吗？就是，
然后他出现了说这个叫 strike， 然后就走了，对吧？
学单词啊，学单词啊，
对，然后就是学生就肯定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嘛，学管就打电话问他说，老师你为什么没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给他一些坡下嘛，你是不是生病了呀？或者说有什么
没有生病
意外情况啊？这样他说没有，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权利。他就没有来。
后来又还来吗？
就没有，就后面没有后续，可能过段时间他就离职了，就这样子，就正常
离职
了
就合理了。
到我自己有一个。
您自己有一个呀？您早掏出来呀！还让他给您开个场，您这个，您说。
因为我同事做的事情嘛，后来我自己还有段时间去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我们这种人呢，就是习惯惯了之后，进了那种朝九晚六的就不大习惯。然后，但是我们那个老板非常的奇葩，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老旧的一个人，但是
老旧的一个人，你也是个 rapper， 嘴皮子挺麻利，但我发现你总
电梯战神，你知道吗？
对，但他又一点猥琐，就是那种感觉，一个中年男子，然后他就非常看不惯我的穿着，那实际上我对你也看我穿着没，就没有什么就奇怪的地方，
我正儿八经。
对，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上班第一天的时候穿了一个优衣库的白色的 T 恤，你优衣库的 T 恤能用什么样子吗？
对呀，
对，
我这就是优衣库的 T 恤啊。
对，就很正常的一个衣服，然后下面就是牛仔裤，只不过我的那个 T 恤是短一点的，就不是能够塞到裤子里，刚好卡在。
他还让你塞到裤子里啊？
他打 NBA，
这也太牛逼了！这没考上公务员，跑过来过瘾来了，这领导这。
对他就是觉得不好，因为可能我抬起胳膊的时候会露出一点点皮肤。 就是这种状态。
他看不了这个皮肤，
他看不了这个，
会让他兴奋，会让他。
他是怎么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坐电梯，在电梯门口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出现了，出现就说，他就说老师你这个衣服
太短了。
对，我们就是这个特别喜欢叫老师的一个公司，
是是是，
无论你什么岗位，然后说你这个衣服不合适。我说怎么不合适了？说你这个
你买小了
啊、哦？对，他就是这意思。他说太短了、嗯。我说哪里短了？我说我没有露出任何的皮肤。他说你这个，哎，要塞到裤子里面才行。他就说这样吧，我们给前台小妹订制服
啊。
他说我们给前台小妹订制服，给你也订一套好了。我就觉得这个话说的就很。没有情商嘛，然后我就说就开玩笑，我说啊，我就不让公司破费了。他说啊哈哈哈，那你自己给钱。
对方就不让话掉地上，
对对对，什么都硬接呀、啊，这那你自己给。
从那一天开始，我那一个夏天我就买了很多的吊带。然后各种裙子
送给领导他老婆，
对，吊带、背心、短裤、裙子，但是我都卡在公司的
就
是规定的，
那个吊带可以塞到裙子里，但是别的地方都是这个皮肤。
哎呦，我发现当一个公司开始规定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它离死不远了，我
真的
是真的真的、
还不让穿什么、这个是
前面那个直接旷工的都不算什么，我都感觉。哦、
对，好，谢谢你啊，
谢谢
这个
哇，这个好精彩啊，我感觉。
对，这个好精彩，我们这一趴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这个职场沟通这一趴，好不好？然后呢，下一趴呢，跟大家聊聊这个放松，好不好，朋友们，放松。啊，聊完这个上班，咱们得聊聊放松啊，聊聊第一聊放松秘籍，第一个就聊什么摸鱼，好不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因为咱们高兴这个摸鱼，哎，大家有什么常用的啊？自己上班的时候经常干的这个摸鱼小技巧，我先说好不好？还是抛砖引玉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工商银行系统也比较特殊啊，哎呦，说出来我哪个银行？我们那个建设银行，他那个建设银行挺好的，反正我们那个行，反正他系统很特殊，我们那个是处处每个地方都有监控，所以你是玩不了手机的。
银行肯定是监控。
对对对。我们就只能用公司那个内网，那个内网不知道说是他们说是原来更新系统之前有人传进来的那个小说，啊，但是那个小说吧，只有他妈的恐怖小说，你知道吗？我特别怕鬼，但是我还是在那个内网上，他们传给我读完了好几本恐怖，什么佛牌，
哎呦，
就是讲那个养小鬼什么的，
泰国人，
然后那个。
聊斋、
聊斋也拿恐怖文言文还得查这个聊斋志异还得、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什么的啊，出师表那个没有，还有什么我有一座恐怖屋什么的、就是这就是我的摸鱼方式，就是没有客户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这是一个
害怕吗？
他说哎，上班的时候不害怕。
领导说小张你不在抖啊。小张倒叙、
小张你背后这女的是谁呀、啊、在这站半天了，那个
办业务那人手一伸进来
了。对，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会在内网上跟我同事聊天，他那个我们在那个内网上查看各个人的证件照，实在你看就是太无聊了，没有网络的人只能看这个，看所有认识的同事的证件照拍的怎么样，然后对他们进行评头品足，说谁 P 了谁没 P， 谁的脸拉长了什么的，就只能干这些事。大家有什么摸鱼？
哎，我其实现在作为这个资方了，不应该
作为老板
不应该特别。就鼓励摸鱼，但我真的说实话，我从自己工作到现在就一直摸鱼。我也摸鱼小经验，朋友分享一个，就是大家到哪个单位啊，都一定要先要摸清一个地方。我以前在那个一个汽修厂都能睡觉，他最后有一个那个停放，不是停放，有点像停尸间了，他有个摆放，那个零件的地方，我在最上面一层。
你爬上去？
我爬上去，对，爬到最上面一层，然后我正好理出一些空档，我是。整理小能手，
轮子什么的，
对，我就整理出一个大概2×2的一个空档，对，然后我就睡在上面，垫着那些修车的报纸啊什么东西，然后睡在我边上的就一些什么差速器
啊，
一些那个什么发动机，
这味道不大吗？
哎，没关系，只要能睡，
睡着了就闻不到了。
哦，这一定要找到这个。后面我在那些研究单位汽车也能找到，我们以前那个单位还挺大的，然后它有一个羽毛球馆，那从来没用， 所以我就睡在羽毛球场里，
废弃的羽毛球馆。
哎，对，有点恐怖小说的感觉。啊，
这个真有点。
但羽毛球馆睡觉的好处是，它有那个垫子，你可以垫在。
哦，就那种体操垫吗？
对，体操垫就比较柔软。
哦，但我发现他们睡觉是真的不在乎味道的。进城那边的厕所，我男厕所，每次去拉不开门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们干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听见有个厕所里面传来了呼噜声。哦，
大家呢？大家有没有摸鱼的时候经常干的，或者摸鱼好物、摸鱼利器都可以啊，都可以给大家分享和推荐，好不好？来，朋友，来这边这位哥哥是吧？是哥哥，来，
大家分享两个，就是我在那个银行也做过一段时间法律的工作，然后先补充一下前面咸鱼说的那个，就是看小说的那个事情，
吓我一跳。
其实那个虽然你可以把那个小说伪装成什么 Word 呀、什么 PDF、TX 都行，但其实后台都是看得到的。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同事就把《三体》改成一个名字叫《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传上了那个内网。
这管理不了，这三个管不了，就是因为管不了才会。
但最后在抽查的时候还是被发现了，然后被通报了。然后我再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同事的，就是他的摸鱼办法就是带心上厕所，
拉粑粑，
对，尿遁。一般那个8个小时上班，他在厕所可以待3到4个钟头。
啊，他的痔疮得有多严重？
这个也太牛逼了。这个就只有你们像你说的坐便可以，我们那个银行就是蹲便。
对，然后他还要抽烟嘛，然后因为那个陆家嘴那边的写字楼都是严格控烟的，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就不能同时抽烟，然后他上完厕所还要到楼下去抽烟，然后一天大概上班实际时候大概就2-3个小时就
没什么产出，等于说他这一天就是
就在厕所里有产出了
啊，对啊，那些输入尼古丁，输出那个啊，好，这个还是挺管用的。好，谢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摸鱼技巧？摸鱼啊，后排有一个，
后排
来，
威姐来，第一，
我们。
嗯，就是我之前是摸鱼的时候，就是会趁就是我大概领导不在的时候，然后是就是我的电脑，然后让我旁边的同事就一直帮我点亮，就是有领导来他就帮我点亮，然后把我那个文档空出来，然后就是我们公司对面就是一个古玩市场，然后我就那个古玩市场没有人，我就在那个古玩市场的二楼，啊，对，在古玩市场的二楼，然后就
擦核桃，
对，
就真的是
保友，你这个不太
那啥，就古玩市场的二楼，然后就在那里帮他们看看家具，然后有时候还是帮他们就是会翻译一些就是文章，
你就是海东老师，
你是在打工的同时出去打了一份工，
就是在那里就是帮他们看看珠子，然后还有什么的玩，然后就
看看珠子，
然后领导大概就是开完会回来，因为领导经常出去开会，开完会就是大概是快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同事就那边手机发信息给我，然后把我那个电脑屏先点亮，然后文档调出来，然后我回去，然后坐到工位。
你就假装是刚才去上厕所了。
对。
哦呦。
哎，你同事干嘛那么乐意帮你摸鱼呢？
互帮互助。
哦，互助啊。
哦，对，他下去抽烟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帮他那样。
倒班的，一个人打两份工，你们明白？
对，
就是这样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摸鱼搭子这事真的很重要。我是有时候，他是有时候喜欢迟到，我是有时候喜欢早退。
你们两个倒是补上了，
对，所以我们能互补。然后就是谁如果没在工位上，比如说他迟到了，结果有提前说帮我点一份咖啡放在上面，
假装他已经来了，
对，假装他已经来了。然后我如果要走了的时候，我就帮他点一份猪脚饭，比如放在他的工位上。
那这猪脚饭怎么办？
他就放在我的猪工位上，我就走了。
那这谁吃呢？
第二天扔了呗。
哦，你们就不能买个什么食物模型吗？做的很真的，你知道吗？就饭的。
太好看出来了吧？
每天都吃猪脚饭，于博哥。这营养也太不均衡了啊！这个好，谢谢你啊！大家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摸鱼的好方法？好不好？
哦，就那边那
董老师，我你为人师表，你可是正经老师啊！
其实不正经了。
哎，您也是，哎，您是正经老师，您是有穿搭比较好的正经老师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正经啊，不是，我是，那个，开玩笑，我是那个公立学校老师，就是调去来你们那边的那个老师。然后我是去年刚入职嘛，然后比较年轻嘛，就跟学生就是比较容易玩到一起嘛。有一次我在摸鱼的时候，在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因为我们那个电脑配置比较低嘛，
只能玩植物大战僵尸，
被学生看到了，然后学生就到处大肆宣扬说，哎呀，那个老师在玩植物大战僵尸干嘛，然后全年级的人小朋友都知道我电脑上有植物大战僵尸，
哦、哎呦，你这成游戏厅了。
对啊，
五块钱一小时，后面就是。
你是小学老师吗？
哦，我高中的。
啊、高中、哎、高中还在在乎书呢，像这种。
对，因为他们没东西玩，他们手机一上学就被收掉了嘛、哦、没东西玩，就天天排队贿赂我，给我一点糖，老师我玩一会。
哦，
哎呦，
那也蛮惨
的。和游戏机的模式一样的呀。
对
对
对
对对，我但我不能我不能多收嘛，不然我就成贿赂了嘛。
哦、
嗯嗯，
卡那个线儿呗，这
个。然后可以在班级通过糖颁布一套货币体系，
这跟监狱是一模一样的。是是是。
然后还有就是还是同样就是电这个电脑，然后我的办公桌我的办公。是后面是窗户，窗户对面是一个老破小、嗯、一栋老破小，然后老婆
你偷看老破小，
不是反了，是老破小偷看我
啊。
然后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我不是我就我们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比如说找找视频要给大家看视频嘛，就是给学生看视频，看正经视频啊，然后就被后面的不上班的老头举报
啊，
就是很莫名其妙，就说我们上班就是上学期间就是在学校期间，然后老师不工作，
嗯，
就举报你们、
嗯、
他们的孩子在这上课、
嗯、应该不吧，他们的孩子可能上不了我们学校吧，可能、嗯、
你看你这讲话态度，老头为什么要举报你知道了吗？
就这个啊，
对不起，这是第一件事。然后
咱们不能装一个这个单面玻璃吗？
对啊，防窥膜你买几个贴在玻璃上。
对啊，
买点
因为桌上防窥膜的，
就只能天天拉窗帘拉窗帘了，就是现在晒不到太阳很烦、
哦、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那个教现在每个教室都有很高清的摄像头，就是防止学生有事情嘛，然后包括是高考等等要很高清，有时候监考有，就是前段时间刚期中考试监考的时候，我有的老师看了手机啊，发消息看手机就被批评了，通过批评说监考的时候玩手机、
嗯、
后来我想了个什么办法呢，我把我的头发放下来戴耳机听了西坦路。
哦，谢谢。
跟我们高中的时候上课一模一样，那时候还是有线耳机、
啊，
就把那个有线耳机从
那
个袖子里面，就这样是、
啊，
就这样的。
这个
对不对？
把耳机放袖子里，我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弄巧成拙的一个事儿、
啊。
我初一中的时候，跟我同桌一块拿那个一人一只耳机放袖子里听歌嘛，
啊、
然后假装在读语文书、啊，我想假装我真的在读语文书，然后我怎么假装呢？我说，哎，我问老师一个题，
嗯、
老师肯定觉得我肯定是在看书、
嗯，
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在上面，因为我看别人讲题，他都走过去讲，然后我举手问题，他说你过来吧，咸鱼，我那会儿就在袖子里，你知道吗？我过不去，你知道吗？我说那算了，老师，我想明白了，我就没有问他。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过来吧。
我们两个都有这个问题，你知道，这就是那个上课摸鱼被老师发现了，特别尴尬那次。这个女生真的很有优势，你知道我学中医的吗？不是，我们会背那个《伤寒论》啊，《黄帝内经》那种课文抽查嘛。
嗯。
我们男生考试就只能自己背，女生就不用背，女生就把耳机戴上，然后把头发放下来，然后他就进去，老师提哪段，他室友在外边给他念，然后室友念一句，他就念一句，
这样、
啊、就全都能考过那个。
怎么跟那个香港警察一样的？然后他们在那边做鱼蛋的，说目标现在是广告，
谢谢你，谢谢你。大家还有没有摸鱼？我们最后再说啊，来来来，这位帅哥、
嗯、
你好。
其实你好，其实之前有一个没有说到嘛，就是有一个洗杯子啊、喝水的一个偷懒步骤，这个在上班的时候也是挺关键的嘛。
仔细说说。
嗯，因为之前我有一次带了一个200毫升的保温杯去接水嘛，被我们一个老师就发现了，他说你是想多起来走几次吗？后来我就发觉200毫升的杯子还是不够，但其实200毫升如果你装100度的水的话，你当天是不能喝的，然后不能来回几次的。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茶颜悦色比较小的杯子，大概就25毫升的那种小的搪瓷杯，
25毫升啊，
然后
你是试饮装那种，
拿那个针管，
拿针管
上班喝上，
我太渴了，领导，我真想工作，我太渴了。
后来有了这个品茗杯之后呢，我然后就买了一个绿茶的杯子嘛，这样紧就可能泡茶喝嘛，然后可以用这个小杯子嘛，然后我就有三个杯子了嘛。后来三个杯子不够，我再买了一个像马黛茶一样那种金属的杯子，一共有四个杯子，所以每天早上我上班呢就先洗半个小时的杯子，
先洗半个小时的杯子，
然后就
你是 man 的工作吧，好吧，
然后泡茶，再泡一个小时的茶，
然后再泡一个小时茶嘛，然后
再
喝，然后喝茶喝多了不是会上厕所吗？
然后
那你上厕所
尿一个小时的尿啊， 再尿，然后剩下的七个小时写辞职报告啊，你这
样。然后到了下班可以洗半个小时的杯子吗？又可以洗半个小时的杯子，那就
哎呦，你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洗杯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摸鱼秘籍。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还有，咱们最后一个没有就没有了，好不好？摸鱼这一趴，
我说的这个理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是他们公司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说我想出去玩，但是我年假请光了，没有假，他跟我说。你请产假呀，然后、对，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事情又不能骗人，对不
对？
对
啊，这得产才能。
对
对，
人家起码都是已经肚子大了，然后、
啊、
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有小产假？
哦，
小产假是？
对，就是小产，就是别人休五天，他休一天。
哦，
没有，是流产假。
小产假。
不是，我没休过呀，你说我肯定信的。哦，还有这个小产假，还有。对，这个太厉害了。
然后我就问了，我说那这个事情 HR 不会问的嘛，就是他要考证是不是真的。他说都小产了，别人都不忍心刺痛你，就是你说了也就、
哦、
对。然后他说，而且是好像查下来是
说这个不要凭医院的那种吗？不用吗？
好像是要有，但是他们总是有办法做到的嘛、
哦、
然后还有看公司严不严格、
哦、
就是这个情况就大家不太会来苛责你，或者是查得太紧、
哦、
你说、啊、我不想回
你就不给他了啊？好，谢谢啊，谢谢。好，然后咱们这个放假这个聊完了，还要聊一个跟大家放松比较有关的、啊、这个请假聊完了，有团建，朋友们，或者说逃避团建，还有年会，你有没有不想去的年会，或者参加的比较印象深刻的年会和团建都可以啊。我说一个，我们在工商银行的时候，这个
哎，你
们
建设
建建设建设啊，我本来是建设银行，想化名工商银行嘛，对不对？我本来在这个银行的时候，在农业银行的时候，我们。干什么？我们年会就表演节目，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梗概呢？它就是讲我们在这个银行大厅啊过年，现在过年，然后呢，
最后就吃饺子一起。
你们来了四个人，
嗯、
这四个人呢就是银行常见的四种客户啊，他的有的呢是这个。急用现金的啊，有的呢是这个啊，
继续说就继续
啊，怎么了？
有的是老年人容易被诈骗的，
啊、对老年哎老年哎你猜对了，猜对了，余波猜一个，还有什么？
还有老年人来顺东西，
没有老年人，就一个老年人，下一个来
下一个
卡忘密码了
啊，你没有，
来打工资条流水的。
哎，没有啊！我跟大家说有，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企业家，他着急啊！
啊，
他青年企业家，对不对？青年企业家有优质的公司、优质的内容，但是没有启动资金，特别着急。我们给他贷款，我们说给他审批贷款，
啊、
反正就特别感动，你就哭吧，啊、你就哭，你就哭吧，那谁看完都得哭。
最后吃饺子了吗？
吃不吃饺子？最后我们就是包饺子
啊，
包饺子，吃饺子太跳步了 啊！就是大家最后反正这帮人啊，就表演这种节目，然后反正就挺那啥的。我有时候我想给他们加几个梗啥，他说你们这个太戏谑了啊，不行啊，太轻浮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庄重的一个小品，对对对，有这种节目。后来我就逃避了。大家有没有这种团建的或者说是年会的这种小故事啊，想分享？
哎，我之前听说他们
逃避的都可以。
年会抽奖，然后有个人就抽到二等奖，跟老板。共进晚餐，这种奖有什么好抽的？
这个真是和老板共进晚餐，股神的晚餐啊，真是，好不好？大家有没有逃避的理由也可以啊，就是怎么逃避、躲避团建都可以啊。大家有没有
说一个很短的？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公司还有年会的时候，就是组织的人会对于大家的座位安排。然后会很有花头，有的时候比如说是按部门做，有的时候按年龄啊，按性别啊，但有一年是按星座来做的。
按星座
嗯，
对，
就是他们故意想搞一点不一样的吗？还是
对，就是每年翻花样，然后按星座那一年你就可以看到处女座的那一桌就是在上菜前
菜吃的特别干净，
擦桌子擦盘子。
哦，真的吗？
对、
哦、这好有意思、
啊、这个好有趣啊。
然后走的时候巨蟹座在打包，全场打包，
顾家巨蟹座
就
太合理了，这个
12个金牛座在门口报销发票。
哎呦，谢谢你，哎呦，这个太有趣了。好，然后呢，我们下一趴沿着这个聊聊这个职场的自我保护，好不好？
好，
这个我们上班上到头，不能把自己也给上进去了，对不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哎、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银行，我们经常接到投诉。
哦，
哎呦，经常接到投诉，就是哎呦，银行是最怕投诉的了
啊。
这个也给大家支一个招儿，我现在都就从银行出来，我都学会了，就是
有时候你不是可能手机、银行、信用卡什么的，你有时候出了问题，你想找客服，你找不到，
找
人工你找不到，怎么找？我跟大家说，你接了那个智能电话，你直接说我投诉，投诉马上给你接一个人工过来。
人工，对对对。
然后你说其实我不投诉，哎，我想办什么什么事，都说哎呦谢谢你，你人真好。他其实那个业务都能给你办。
哇，你还会用那个鲁迅先生的原理，就是说不能开窗就把屋顶给捅破，
没错，把屋顶给捅破。这个，但是我们当时是特别害怕投诉。我接过一个挺严重的投诉啊，是当天，我记得那天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到五点了，我们五点半关门嘛，五点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哥，小帅哥，也不能小帅哥吧，小哥吧，然后呢，小一班哥，然后呢。他当时就来要办银行卡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在那个自助的地方就可以办，他说我就要在这儿办，我说你在自助那儿办，他说我看不懂自助，我说你不用看懂，那个大堂有那个大堂经理给你办，他说我就要在这儿办，我说你我这给你不给你办，现在柜台不让给你办，我说他，然后他说我就在这儿办，我说行，那我就在这儿给你办，但是你在这儿办呢，你得开一个证明，因为他不是天津户口。他现在是有这个的，他是为了防止一些诈骗乱办银行卡，然后他说你得去公安局，我说你得去公安局或者你的单位开一个证明，然后证明你是在天津本地工作的，不是说随便来办银行卡的。他说我不用那个证明，他说你是不是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我说有可没有啊，我说我也是外来务工人员，虽然我现在是天津户口，但是呢那个但是那个，然后但我没说这个，我说那个、
对，
不是，但我然后我就以这个为由拒绝了他，不给他办那个卡。你确实不让办，你办了这
是
一个两难境地，然后他就投诉了我，他投诉了，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三号口有个小胖子瞧不起我，歧视我们外农村人，他就就以、
这
个、
就这样说，
对，你任何理由投诉我们都会接的、他就说歧视我，你现在必须处分他，我要求处分他，我要求开除他。我说你这个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没有，
他没有开除我。
他是以什么形式来投诉呢？就当场
打95588，就是我们的投诉电话。
就是是你们那个农业银行的，
农业，你就完全能听出来了。然后那个其实是95533啊，然后那个。反正就是你打投诉电话，你说我投在哪个市哪个银行，几号口，这些都有记录的，长什么样你都不用说长什么样，啊，小胖子就给我投诉了，怎么办那天，那天我已经骑车回家了，我们行长给我打电话说，钱，我的真名，你现在回来，客户在银行，你给他道一个歉，
看不起农民，罚你插队落户3年，帮助农民生产，
没错，干活3年，我说。我就回去给他道歉了，
哇，
就只没办法，你就必须解决，要不然就扣你钱，一个投诉扣200块钱的，
道歉怎么说呢？你
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然后银行卡您明天来，我一定给你办，但我不办了，我已经办了农业银行的卡了，不用你们了。我说对不起，那个对，
哎呀，
啊，然后这一趴我把这几个都跟大家说了，大家想说的都可以聊，好不好？有没有那种甩锅的同事？就明明是他犯的问题，
了解，
然后他甩给你，我然后或者是比较烦人的甲方，他有那个什么特别恶心人的需求。
对，
你看，比如说我接这投诉，其实就是甲方投诉，等于说是嘛，我们就是他们的乙方嘛。然后包括你自己，你有没有一些道德的底线和职业操守？我们银行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底线，你一旦触犯底线，就会变得非常富有。他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这话倒是没错，
但是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触犯的。我们之前那个银行，2014年还是2016年，就有一个总会计。他是整个天津的总会计啊，传说啊，但这
怎么像那种太监，
但这都是传闻啊，这些都是坊间传闻，但是确实是把他拍成了一个反面典型的教育宣传片，宣传大家。当时那个宣传片的剧本，我跟大家说怎么写的，这个人是一个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他呢，每年算总账的时候，这个账都从他那儿过，他就把这个银行的钱往自己账户里划，每年划一部分，他划了4年，应该是划了1000多万，
这也可以。
后来这个人划这个钱去干什么呢？去赌博。
哎呀，
他去赌博，后来怎么？
我还以为是资助了希望工程呢，还是？
对，哎呀，这个还挺好，这个，这哎呦，真是这哎呦，这个怎么评价这个人呢？济贫也没劫富，
天使和恶魔的合体，
劫贫济贫，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
我听说过一个以前别人跟我讲的一个故事，说很早很早以前还是有。存折的年代，然后那个
现在也有存折
啊，就大家比较常用存
折
的那个年代，然后是有一个人、
啊、
那个时候学 IT 还是比较少一的嘛、
嗯、
然后 银行那时候刚刚开始弄什么，就是在那个数字啊，做什么计算，反正是有一个人，他是搞 IT 的，给银行的那个反正那个系统里面写了一个代码进去，写了一个漏洞。那个时候他就会那个漏洞自动给他账上划钱，但他划是多少呢？因为钱不是那个角，然后分嘛，分后面是
厘，
厘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好，
对那个东西呢，如果你用银行卡这种数字银行卡插
到
ATM 是看不到的。
对，
但是呢，他就是利用这后面小数点很少，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嘛，就所有人的那个什么梨后面再最后我不知道，反正都是滑到他的卡上，就很多很多了嘛，很多很多。
早餐
是后来怎么被对，后来是怎么被捅破的呢？是有一次，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基层做，他也不去其他地方，想把他觉得他不做地方觉得他做不到，因为不然下一个人顶替他就会发现他这个漏洞还是怎么样。好，是有一个老奶奶，因为他不懂那种科技嘛，也不懂银行卡什么，他就拿这个存折那时候大家存折也不会看后面点点点点点，那个老奶奶就非常非常仔细，他就看到那个梨后面还有什么有个二啊还是三什么，他就去找银行，然后才把这件事情捅破。
老奶奶小数点后面可以看到这么多位，
这个好厉害，这个是智斗恶魔桂圆。
老奶奶学圆周率的，
没错，大破毫厘危机。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那个还我当时听着还蛮真的，
这个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听
说。那在入职培训时候也讲过这个案例当时就是这种，
你不是电信吗？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技术部门嘛，让怕我们钻技术漏洞，
把那个流量，
对，
那个 KB 都划到自己的，然后用它看短视频。
因为我们还是会管一些，因为都是技术部门统一做信息安全培训，讲过这个。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哥们儿，也不是，就是他也是用技术嘛，管技术，他是开发，当时开发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的那个系统，然后当时把钱给他转过去让他去试。但是让他在下一周之前把那钱打到账上，把系统开发出来，上一周就把这个钱让他可以用了。这哥们儿把这个钱也没有划，放自己银行卡里存了大概一天，
吃利息，
对，
吃利息。
第二天啪撞上去了，就转过去了。但这其实很容易被发现。
对啊，
但是就
他就被发现
还是这么干了
啊、哦。
后来通报批评，说是再怎么去开除他嘛，开除他妈说赃款38元。
那纯笨蛋嘛，是不是？纯笨蛋哈。大家有没有这种你听到的这种奇闻异事也可以，或者说像我刚刚说的比较烦人的甲方或者甩锅的
那
我要讲另外一种方面的保护
啊，
就是我们不是正经老师嘛。
哎，是是是是，哎，你干嘛呀？
好在乎这个
老师？您看您这个，
我记住你了，反正。
您看这购物卡，您的
就我们这种性质的话，是不会有太多这种收礼的问题的。对，因为他想讨好老师的话，直接报你多报你的课就可以了，对吧？
提成。
哎，对，这样的我们就是不是那种体制内嘛。那有另外一种保护，就是师生恋的问题。
对，您来，您坐。我特别好奇这个，您说说。哎，师生恋这个确实是很那啥的问题。
然后，这个人后来是他离职了之后，我才知道了，就是他之前因为他已婚，他这个人是已婚的。然后他跟其中的他一个学生有就是
不清不楚，
而且是婚外恋嘛。然后
确定是恋情。
对，而且这个学生为什么确定呢？因为这个学生本身他是高中生，就
是、
就他肯定就犯法了嘛，就是未成年，对吧？然后而且大家为什么知道一定是恋情呢？就是这个老师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俩是 VIP 课，就是一对一课，对，一对一课，不是用班上的那种。然后他 VIP 课啊，这个老师上别的课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在他的教室外面等他，一起回家或者一起去休息啊之类的。
一起就一起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嘛，喝杯咖啡什么的，确实比较累。上课
对最无语的就是他的教管老师可能想善意的提醒他嘛，因为这种中年男子他想勾引小女生是很容易的，然后他就说
教管只是提醒嘛，因为如果是没有实锤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家长那边不可能教管说你还在跟我们老师谈恋爱，你来投诉我
们，整个公司就完了吗？
对，肯定不会这样子嘛。教管就去就提醒他说。就是你们这样怎么就去试探一下，发现确实是在有一些关系，然后他就跟这个女生说，他说你其实要小心一点，他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他也比较温柔。然后这个女生就很不在意，说老师，那你觉得我是什么好人吗？然后当然没我可以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已经移民了，他已经不在中国了，无所谓。
外国人确实是不行。
西方那种东西就
我就说我们传统文化不会教出来这样的老师。
对对 对
。这种人就该去国外。我们这里容不下他。谢谢你的分享。大家还有没有想分享外国人的
事？等一下，等一下。
啊，您还有外国人？
我还有一个劲爆一点的。
哦，还有劲爆
一点。劲爆一点的。刚才这个是普通一点的。您说吧，
就是
这个行业我有点想进。
就是哦，我们之前有一个全国的名师，就可能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那种人。然后就是这个名师呢，他就蛮有地位的，然后看起来很儒雅。然后他之前就是被投诉过，就是因为家长直接找到了宾馆，是
啊，
对。就是因为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怎么发现的，是发现孩子身上有痕迹。
啊，
就是他们在玩其他的 play
啊。
哎，刮痧刮痧。
耶耶耶，刮痧嘛，
找到宾馆那个老师拿了一个勺子，你知道吧。
对对对，你这个湿气还是重，少吃雪糕啊，你平时在家里啊，喜不喜欢老师的大刮板啊。
哎、我要找补一下，我要找补一下。所以我们老师其实有师德的话，还是要做一些方法来去保护自己的。因为尤其女老师，如果学生有一些想法的话，你也很难说明确的去制止嘛，因为他们也不会明确的跟你说。所以如果我遇到这种，因为之前我遇到过有一个就是也是 VIP 的学生，但那个男生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猥琐，就是
他每次见你，哎呦，老师。哦，
可以换位置吗？
哎、你干嘛呀，贝贝？我这是模仿，我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明确的说拒绝这个学生课我不上，你知道吧？就不能这样去拒绝的，
哦、不能拒载的。
对，但是我发现就很不舒服，因为他上课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站起来写黑板嘛，他就会在那儿就瘫在座位上，一副很风流的样子，
哦、
上下去审视你。
拿黑板过来写我。
哎呀。
写我身上吧，
然后言语之间也有一点点
轻浮
，对。然后我的
只找女老师吗？
就我不知道别的，反正他是我自己的学生嘛，没有别人我不知道。然后我的处理方法就后面我也是这样，就老师的一些经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对他非常严格。超级严格，如果他犯了一点错的话，
我就喜欢这一种。
老师给我留作业啊！
教鞭吗？老师教鞭吗？
哦，是的，还有这些莫名其妙就没事老想给你发点消息，没事老想发点消息那种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他说：“你作业写完了吗？”然后说：“你什么时候交给我？”就是这种类型、
哦。你们还可以加同学的微信、啊？
必须要加。
哦，因为、
就是、他、
哎、
你如果他问问题、哦、你不回答他，他就投诉你。
哦，因为我女朋友也是就是教雅思的、
哦、你防着点吧，就
你防着一点。
今天晚上回去发现女朋友移民了。
没有，我女朋友他们是就是通过助教联系。
哦、
就是学生跟助教问问题，不，我一会儿问问吧。我
你确定那个是助教吗？
我女朋友说、就是，
助教有可能是昵称。
对对对，就改名了，改成 A 助教，你知道吗？
是艺名。我女朋友她说，反正是助教，她问助教问题，然后助教再来。哎，行，咱们快速推进一下。行，好，行，谢谢，哎呦，谢谢您的这个分享，谢，我们会把该逼掉的地方给您逼掉啊，把您的姓名给打到。没有，谢谢。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的准备了三个最后一趴，好不好？给大家准备了三个游戏的脑洞小问题，好不好，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呢，哎，我们问一个比较实际的，也是前段时间，我女朋友实际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直系领导，管你借钱。哎，管你借钱啊、大概这个钱的数额是什么呢？咱们得规定一个数额，因为块儿八毛的肯定就借给他了，对不对？对，能借我三块钱吗？你能借我？特别具体，
坐个地铁，
我真的很想吃包子。他说那个啊，大概数额多少呢？就是你一个月的收入，好不好？
哦、
我就一个月，
哦、
你得掂量掂量吧，
对
不
对,
对？一个月的收入，然后呢？哎，这个不只是，我们先讲到这儿，好吧？我们这个题先讲到这儿。你会不会借？如果你想拒绝，怎么拒绝？这个题一会儿还有一个升级版，好不好？现在是你借吗？
我如果以前工作的时候，领导我肯定不借，我肯定玩消失了，我就
你就假装没看见消息，
对，我就 这工作我都不要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什么风气啊，哪有这样的，对不对？
哦，你觉得这个事是不对？
对，我从小到这也是我爸教我的，就是一定不能，他不是两，我爸的工作原则就是不能让人发现你在这里工作。
那他问你借钱，
非常合理
了。
第二个工作，
隐身娃这块，
第二个工作原则就是不能和任何同事有金钱关系。
哦，
一毛钱都不能借。嗯，就我爸的原则。
哦，这个
他说一有金钱关系你就讲不清楚了，你就情感上的羁绊了。
叔叔，这个情感基本都是从这钱里来的，你这太实在。你呢，费费，你会借吗？
我一般是不会借的。如果你问我借钱，我可能也不会借，因为我觉得跟同事借钱，我开不了这个口，我拉不下这个脸。
所以
我觉得是万不得已才会找同事借。但我觉得你周围父母就不能帮你一把，为什么一定要问我这个？我就觉得你问我的这个理由，你的借钱的理由应该会，
你就是
应该不是你说的那个理由，
就是再生父母这个。
对，
于博呢？
我是绝对不可能借，因为我觉得你看一个领导，你张嘴管下属借钱，你没有朋友吗？没有爸妈吗？没有信用吗？征信贷呗。
哎，
没有资产吗？
没有摄像头吗？
对，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才能会张嘴管那个。
对，一定是觉得你最好。
但你们说到这个反向的话，我就会借了。我真的不止一次，给我们同事吧，我不能说下属，这个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但其实就是问我借，我就没办法。我在这个位置就一定要借给他，
是吧？
大概有三四次了，最起码都是超过一个月以上的那个工资的钱的，对。
哇，基本上是这样的问题吧，
了解。
然后呢，我们那个第二个小问题，好不好？第二个小问题就比较飞了，这个还是一个可能遇到的借钱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纯比较飞的一个问题了，现在呢。太傻逼了这个问题，那个我自己想出来的时候都觉得太傻逼了。没事，现在如果你的领导变成了小动物，哎，你喜欢那个小动物？狒狒最喜欢什么动物？
小猫。
小猫，你
狗？
狗，你
青蛙？
青蛙。行啊，现在你的领导就变成了这三种动物，然后呢，并且对你提出让你收养它。
哎呦，
能说话是吗？
能说话，
能说话。
然后呢，你会不会收养它？收养它之后，你会怎么对它？
会收养它，因为我原来那只猫就是对我像领导一样，就每天站在那个橱上面比拟我，然后我摸它，它就挠我，然后就我给它上供，它也不理我，对，它就自己爽了过来。我觉得它就跟我的领导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的领导变成猫的话，我肯定会一样，你知道，我还是
会
好好的照顾它，对。
于博呢？
如果他变成
现在假想一个领导，是哪个领导？
就之前那个领导吧，
电
信那个领导。然后他现在变成狗，
他现在变成狗，
那也没变。
说你的，能不能收养我？
我可以把我今天的剩饭给你，但你知道这里不是你的归宿，我可以收养你。然后呢，你去狗咖给我打工。
你把他贩卖到狗咖，
对，钱给我。
哦，这个很合理啊，这个很合理，这个是于博的一个选择。你呢？你的领导
青蛙，
你那个卖鞋的主管现在变成一只青蛙了。
变青蛙了，我会让他就我说来吧来吧，
吃掉呗。
对，这里有个蒸锅，里面有肥肠、
红烧，
对，青椒、麻椒，我说来吧来吧。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有没有咱们朋友们？如果你的朋友
哦，或者前面那个借钱的问题，
借钱的也可以，你如果有实际的都可以啊，大家有想回答
哦，借钱可以来。
都可以，你想回答这个猫猫问题还是借钱？
我可以两个都回答。
哎，可以可以，都可以。
我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借钱的事儿，我会给他介绍一个贷款中介，然后并且我还会，
您手里有这个资源，
然后我还能拿到返点。
哦，人家干这个，
生财有道。
哎，
对，你把他身份证拿过来就行了。
你把那个上衣脱了，领导，然后给我张照片。需要这个，现在都需要这个。这就是一个担保，不代表什么的，我不会把它发给别人的，你放心啊，你放心。来笑一下，笑一下。哎，你不要摆出这种强迫的姿势啊，我很难办。
你肯定干过吧？好熟练啊，
你好。
然后，如果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没有办法收养你，但是我可以把你捐献给国家。然后因为我只能听懂你
当公务员，
对，我能听懂你说话，所以我是铁编制，铁饭碗，
铁饭碗，铁饭碗，每天都有竹子。
哦，讲到那个熊猫，我跟卡卡因为有一次吵了很大一个架，我就有天早上醒来，
因为熊猫。
对，我说卡卡，如果有一天我变成熊猫了，你会把我捐献给国家吗？然后我们俩
就因为这个吵架
啊，就因为这个吵架。
拉拉是真的牛逼，
吵了很大一架。
牛逼！
那讲到这个熊猫，我就好熟悉了，
精神世界好丰富，
真的好丰富。因为熊猫就干起来了，然后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说坏话被听见了，
对不起啊。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问大家好不好？如果啊，现在全世界啊，就是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了，
嗯，
你财务自由了，
嗯，
或者又或者说这个工作呢，可以给你提供你完全满意的薪水，
嗯，
你可以自选一个公司去上班，
嗯，
你想去哪个公司上班？为什么？哪个行业或者具体哪个公司都可以，好不好？你们有没有朋友们？
我想给富豪那种私人小岛看岛。
啊，
爱泼斯坦，
不是那种小岛。哎呦，就这样想说，
特别喜欢那个科学家嘛，就是霍金来的时候，对，霍金来的时候给他推推轮椅。
对，我就
啊，你都足够有钱了，你买个小岛不行吗？
不行，他因为
你就是喜欢这种，哎，
无对。
身份证看一下，去吧、啊，你就是喜欢这种。
无人岛，你自己开发要花很多钱，我不舍得花这个钱，
哦、
我就是要现成的。
哦、
那个现成，因为你这种无人岛，你就算再有钱，你不可能年年住在那里嘛，对吧？
但你只能住保安的房间啊。
也没有啊，他你帮他看岛的话是可以住佣人房的，因为他富豪有这种岛，他不会年年都在这个岛上，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岛上你是完全自由的。对，然后水电啊什么，其实
请俩保洁，
哎，对对对对，我自己保洁也可以，对对对，就梦想的。
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呢，于博
守岛人
啊，于博呢？
我想在我最其实现在这阶段最梦寐以求的职业是我想去中专干辅导员
啊。
就是
中专的班主任，
对，因为我
教大伙什么抽烟吗？教大伙
要用筷子啊，用筷子。
对啊，因为我
哎，你这好聪明，你学过这个？
我想去摧毁他们的梦想，就是我想去写，不是就是那种一边当网红，然后一边去给他们干辅导员，
摧毁他们的梦想。
对，他们告诉你，我老师，我想我不好好学习，我要去当网红。我说那先加老师直播公会来。
哦，
我很好奇他们的世界像什么样子，天天上课就跟刷快手似的，就那种。
来你跳一个，我在五点二十睡觉，十三点十四准时起，祝大哥浪漫，沉溺在爱，喝不上俺，没人在。
我还是你以为你原创的歌曲。
你们都不刷快手啊？这就是快手上的一个歌，河南省歌了，现在就是河南省歌了，没听过吗？
我咸鱼真的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抓啊。
我想了一个，大家看，我想干那种没有负面新闻的单口喜剧明星。
啊，
对啊，就是我很羡慕那种已经火了的，靠单口火了的明星。
那现在谁最接近你的这个呢？
国内的话吗？
周奇墨吗？
周奇墨咖位还小了点啊，没有啊，挺大的了。那我特别喜欢周奇墨，咖位上吗？咖位
不是什么意思？你现在也不就是单口喜剧演员吗？
我想当明星，
你就想让自己更出名呗。
出名的同时还不能有负面新闻。
但你有钱了，不就是
一定要单口
肯定是出名了吗？
对，我想干单口。
你不是有钱了，肯定是出名了再有钱了吗？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悖论啊。
那我再想想吧。
因为要和你现在做的行业不一样。
哦，要跟我做的行业完全不一样。
现在做的不一样，对。
那我想当一个老中医。得老中医啊，不能是那种年轻的患者，不能质疑我。
可是你财务自由，你就在年龄上，
我就给人摸脉
啊，
要给他开药，他就喝
啊
就行了。喝完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找过我，对不对？对，没有人复诊，没有人复诊，
误诊率、投诉率也没有，
没有投诉，都好了呀，
碗刚放下就走了，
都好了，没错
啊。
给你开药，
再开给一条龙，
喝，对，煮完，没错，没错，基本上是。Storm 呢？你有什么梦想的职业？
我现实一点，我想去那种什么中国那种山区去发现那种什么足球。
你真想去希望小学啊？
不是足球、篮球天才什么发现那种？
哦、
哎，对，我想去
教练，
做的跟那种徐根宝做的事情。
不是，我比较喜欢看那个。我以前就喜欢看这电影，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电影，是亚当桑德勒演的、他是和一个南美的篮球明星，他发掘了别人，然后把人推进 NBA。 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挺酷的。
哦，你也想为中国发掘一些
对对对
好的苗子，
好的苗子天才。然后
我说你别上学了，你来读踢球。
对，原神 踢球两年
好，每天踢完球都可以玩原神。
你是要去那边自己发掘，给自己组一个足球队吗？还是把他们
组一个足球队野心有点太大了，对，组一个足球队就真的变徐根宝了，对吧？徐根宝是完全一个球队，可能受不了，就这么多人里面挑一两个能够成名的、成才的就很好。
纯球探是吗？
哎，有点像球探，球探是成年人，你这个是从小孩开始发掘。对，类似。
大家有没有梦想的职业？好不好，朋友们？来，我们最后一趴了，来
吹牛逼嘛，好吧？
随便说，
随便说，
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如果实现财富自由，很有钱的话，我想有一个自己的经纪公司。就是管理一些比较优秀的艺人。
我把咸鱼签了，
可以管理我啊。
无忧传媒啊。
就你不想那个当明星，你想管明星。
对，因为我觉得
你想做杨天真那种是吗？
对对对。瘦的杨天真。
哎，你这个有点，你做个高情商的自己吧，你行不行？你这个，你这，
我都财富自由了，我怕谁？
啊，也是，那你说的也是。
怕手里有五六年德台记录的奖，
非常合理。
然后就是想要培养一些比较就是真的有本事、有内涵的好的明星。
你应该签咸鱼，真的。
谢谢你，谢谢你，麻烦你了，领导。哎，这是我给您带的老白干啊，您先喝着，先喝着。还有护手霜，那个都没送出去嘛，反正也
有摄像头，有摄像头。
哎呦，可惜了，好，又演了一遍。然后那个好，你最后一个吧，幻想指标，最后一个，好不好？来，来这位，
没讲过的，
小没
讲过的。
您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太多了，就是我因为听了前面有大家
你都想要，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比较基操吧，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种想法，就要把它扩大一点。就是比如
你想统治宇宙，
想不是这个是一方面，不是
统治，
这个只是一方面，
不是说统治，就比如说马斯克的他的火星移民计划，可以去比如说有兴趣去了解或者参与，或者有生之年就是成为一部分吧。这比如说是
一
个方面，比如说。对，也有可能是其他星的，不要仅限于是火星，是吧？然后比如说那个南极不是说有那种地心世界的入口吗？这种也可以去探索一下。比如说秦皇陵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开吗？
你把它打开，买了给我买了。
我没有
起开，给我起开，都起开，都起开啊，都起开，拿点冰块你给我快点。
说不定有一天能够成为现实，就是说这个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有太多值得探索的东西了，所以就是说不要
仅仅知道宇宙的真理，
真理这个太渺茫了，也有可能就是虚无，
不是你说的，
对不对？
我飞了
下来，只要就是说我如果是财力或者时间或者有精力有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格局打开，就是任何。美好的或者说未知的或者有兴趣的，甚至于那种科学的东西啊，就是包括玄学，对吧？
都来，
对啊，
都给我来上，
都有兴趣，就是学校
科学原理研究，
做一个真正的 player。
谢谢你，期待你的第一本科幻小说。
哎，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没错。
就是感觉这个姐姐的那个世界观来自于世界未解之谜，
世界十大未解之谜，造福人类。
做个总结吧，好不好？
好，
这期聊了很多这个上班的时候。大家可能用得到可能用不到的一些这个小方法小秘籍吧，对不对？大家听完这期学到什么了，一人说一个吧，我们就做个结尾了，好不好？来，听完这期你学到的。
我学到了人呢还是得不上班。
好，非常好。来
啊，梦想要大，就上班不用怕。
没错没错，
坏人都移民了
啊。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见罗大，再见，再见。
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戏谈录的话，欢迎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咱们的王炸喜剧节的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了，从5月9日到12日4天4场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每位演员8分钟的表演时间，争夺每场仅3位的晋级名额，拳拳到肉的笑点搏击赛，众星云云集的喜味搏杀战，谁能杀出重围，只有你能决定。专注戏谈录，我们演出再见，或者下周再见。